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欢迎您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无论您在哪里，愿神的眼目眷顾看顾你，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为了方便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空中崇拜，一起唱诗，一起读经，一起聆听诗班的献诗，我们将主日程序表放在良友电台空中崇拜的网页上，您可以下载或者是分享给需要的主内肢体。您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在即将来临的空中崇拜主日之前，将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寄给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以律法为我们上的一堂课。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22:1-30，约伯记22:1-30。以下让我们一起进入空中崇拜。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恭诵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身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来站立，我们来唱第一首诗歌《赞父慈爱赞美》第九首。父神，谢谢你，谢谢你，在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认识我们；在我们不懂得爱你的时候，你就爱了我们；更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使我们被圣洁的神所分别出来，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宝贵！主，谢谢你，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无论我们面临何等的困境难处，我们所看为宝贝的，不是我们在这个难处当中会进入顺利，而是在这难处当中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来跟随基督的门徒。在基督里的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巴不得做诗歌，我们献上颂赞，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也献上祈求说，主啊，保守我们的心始终在基督里，来与你同行，与你同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唱第二首诗歌，唯独基督。 见你在主爱中，唯有基督道成人肉身，万全的神将是为人数天公义爱的礼物，他拯救人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各样的盼望，我们有各样的力量，我们有各样的那种亮光。主啊，这些让我们在人生往前走的路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我们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圣徒。主啊，巴不得我们常常带着圣徒这个属灵生命的位分来面对一切的挫折失败，甚至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儿女，以至于在今世代当中，我们带着光明，带着从神来的那个话语，带着神从来的力量，在圣灵的同住当中向世人见证，向我们的那上帝的福音，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啊，巴不得唯独基督的这首诗歌总提醒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亲近你，来向你仰望，向你祷告。主啊，在读你的话语当中更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当如何行。主啊，巴不得唯独基督这首诗歌也继续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来仰望你，到你的面前来服侍你。主，巴不得我们那里头已经被你改变的生命可以持续改变，带着被改变的生命向世人见证，也来侍奉神。主啊，谢谢你，愿你自己从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见证基督的时候来得着所有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以下是亚金团契的诗班，要献诗当纪念我， 谢谢雅金团契诗班，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伯记的22章全章1节到30节，我来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我们一起把这章读完。约伯记第22章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
人岂能使神有意呢？是为人但能有意于行。
你为人公义，岂叫全人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
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尊贵的人也伏在其中。
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
你使幽暗不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
或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
神岂不是在高天吗？你看星宿和其方。
你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施行审判呢？
必定将他遮盖，使他不能看见，他就有穷伤。
你要依从上古的道吗？这道是恶人所行的。
他们为道死去，忽然熟念，根基毁坏，好像被降河冲去。
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一人看见他们的崛起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
说：“他喜爱攻击我们的，我们被解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
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
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
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还你的愿。
你一定要做的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
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
人非
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教会新来的传道人杨俊涛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俊涛。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同分享神的话语。那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章？这不是约伯愚昧的朋友以利法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太快觉得人家讲的 都是垃圾。我们不要太快的去贬低他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个贴一个标签，就说，他们就是报应理论，我们认为他们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朋友，没有爱心，没有智慧，没有营养，不重用，不重听，其实是这样。我们真的，不要太快去批评这三个人。你想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是爸妈了，甚至 是阿公阿嬷，不管怎么样，你周围都有一些年轻人，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比这个三个朋友更有智慧吗？我们真的有讲出什么有智慧的话吗？但就算我们没有讲什么有太有智慧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孩子啊，你听听看我要讲的，你听听看，我讲的有很多偏颇，对对对，我知道，但重点是这个孩子，这是我们内心常常有的一个呐喊，对不对？在座有一些年轻人，不要太快觉得别人讲的都是废话，很多时候其实是你没有听懂。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对待约伯的朋友们。说实在，人家毕竟是所谓的这个大哲学家，对吧？大哲学家，他们讲的话流传千古。讲句公道话，我们中间有谁讲过什么话可以这样流传千古？他们说的不会都是垃圾，一定有一些智慧，一定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那我们退一百步来讲好了，如果他们就讲的不好，那我们也要知道说，他们哪里讲的不好，对吧？如果他们讲的报应理论，报应理论它也不是全错，不是吗？它错在哪里？保罗说，他在罗马书第二章，他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因为神必不偏待人。报应理论有他对的地方，我们如果要说他错，那我们也要知道他错在哪里，我们才能避免一样的错误。不然我们其实都变成约伯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在批评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约伯，我们在责备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他的朋友们。所以今天的信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讲以利法的好，第二我们讲以利法他还是讲一个不好的地方，那么第二我们讲以利法的坏，第三我们讲神的智慧。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启示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进入主你的智慧。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以利法的好。简单讲，以利法在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的论述就是讲，很简单的讲，约伯，你的财富证明了你是有罪的。简单讲就是讲，约伯，你的财富证明了你是有罪的。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了，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保罗说的，他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说的。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就是有一点钱的人他可能就有一点不公义，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就特别的一个人身上如果太多钱，他难免好像就会有点这个铜臭味。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会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当以利法经过第一轮这个辩论之后，他发现他不只是约伯死不承认他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以利法自己也要站不住脚了。他说如果 他真的不知道约伯到底做了什么，如果他的报应理论是真的的话，那他到底该怎么样解释约伯的状况呢？那以利法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头脑非常清楚，他知道约伯的为人，他知道说如果继续去挖他的黑历史是挖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啊，挖不出来的。但他非常清楚一个属灵的真理，他知道罪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你们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说，罪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他？不管你们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答案，这都是一个很值得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新民想要你问答第十四问，他说罪是什么？很简单，凡不遵守或违背神律法的都是罪。而以利法跟西敏不谋而合，你知道吗？他知道说不只是违背神律法的是罪，不遵守神律法的也是罪。讲白一点，就是不是做不该做的事情才是罪，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也是罪。罪不只是 commission， omission 也是罪。以利法在第二十二章基本上就是认为说，约伯，你的财富证明了你是有罪的，你不是，你不是去欺负别人，你是没有去帮助别人。第六节他说他没有宽恕别人的债务。第七节他说他没有给口渴的人水喝，没有给饿的人东西吃。第九节他说他没有照顾孤儿，没有照顾寡妇。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些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而是说他没有做那些他该做的。所以基本上以利法从这三轮的对话来讲，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总结，以利法基本上同意约伯你是一个敬虔人，你没有犯什么大罪，所以他给约伯的建议更多是信靠等候，神必为你平反。我知道你是个敬虔人，确信神会为你平反。那约伯记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趁机来比较一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三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三个人基本上都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报应理论。其中以利法基本上就认为说，约伯你虽然有些小罪，但整体来讲是敬虔的。然后比勒达呢，对于约伯的是犯大罪还是犯小罪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他毕竟没有像你的儿女一样死了。那最后索法基本上就是认为说，约伯你就是一个大罪人，你才会受这样一个大苦难。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三个对约伯的建议来看出一样的分别。以利法基本上就是鼓励约伯，相信约伯，他告诉约伯说要有耐心，要盼望神必恢复你，恩待你。那比勒达呢，他就说，约伯啊，你要好好去想一想，你要好好去想，如果你犯罪，那你就要好好悔改，神必恢复你。如果你不悔改，那你就等着接受更大的审判。那说法就更直觉，他就说，约伯你就是一个大罪人，赶快悔改，不要再悖逆了。所以除了他们对这个报应理论的这个都相信报应理论之外，他们对于约伯的评价是很不一样的。以利法对约伯的评价最高，索法最低。因此以利法鼓励约伯，比勒达要约伯好好的去想一下，索法斥责约伯。其实不管他们对约伯的评价如何，他们基本上都犯了一样的错，因为他们都认为报应理论就是现在 right now 的一个真理，公义就是现实，公义就是现在的真理。所以他们才会认为约伯你受苦一定是因为你犯罪，一定是因为你犯罪。但今天我们知道，如果公义就是现实，如果公义就是现实，那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没有犯大罪，也一定有犯小罪，不是吗？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圣经也讲公义，罗马书也讲报应理论，那问题到底在哪？怎么会这样？问题在于报应理论不是现在，不是一个 right now 的真理，公义不完全是现实。而这不正是约伯他一直强调的吗？他在约伯记第二十一章，他一整章都在说，你们自己去看看那些恶人吧，你们自己去看看他们的结局，你们到底怎么会有办法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而亲爱的朋友，这就暴露了约伯的问题。对约伯来说，他其实也相信报应理论，但对他来讲，那只存在于未来。对约伯来说，公义完全不是现实，它只存在于天上，在 future。 但如果是这样，耶稣在 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什么？难道不是神的公义吗？真正准确符合圣经的报应理论应该是这样，它是天上的，是未来的事实，但也已经在地上，是现在的事实。它现在并不完全，但也不完全是在未来。它现在并不完全，它的完全会是在未来。符合圣经的公义，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事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认为说公义完全不是现实，那我们会对这个世界彻底的失望。但如果我们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我们认为说完全的公义就是现实，那我们会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一个说完全没有公义，一个说公义应该要完全，其实问题是一样，就是他们的报应理论都出了很大的问题。约伯认为未来的公义基本上与现实毫无关系，他的朋友们认为公义就是现实，不管是哪一个，他们就觉得说好混乱啊。花一点时间讲他们，我们先回到22章的以利法。我们说以利法是个很有智慧的人，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样有智慧。 他这章的论点基本上是这样，大概是三个点。第一就是神的公义没有任何徇私枉法，所以你不要怪神，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要怪就怪你自己。 你不管你多有智慧，第二节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自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你受苦不要在那边怪东怪西怪上帝，你要怪就怪你自己。第二个，你一直说你没有犯罪，对，我也同意，你是一个敬虔的一个榜样，但问题一定在你，一定不在神。那如果你说你没有做任何不该做的，那一定是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你那么有钱，一定是你没有忠心的把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第三，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第24节，你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弟兄姐妹，从一个角度来讲，关于金钱，以利法他就是在讲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所讲的，不是吗？关于报应，他跟新旧约圣经一样，都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公义的。关于罪恶，他跟西敏的神学家一样，告诉我们罪不只是做了不该做的，它也包含没有做那些该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以利法他到底哪里错了。对于以利法来讲，公义就是现实，神就是一个冰冷冷酷的一个法官，铁面无私辨忠奸，你知道吗？面对我们罪人，他只能是愤怒的，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赶快弃掉我们的财产，赶快以神为我们的至宝。但问题是，神从约伯记第一章开始，甚至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他一直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他面对罪恶就只是一个法官，他是完全公义的，但他也是完全慈爱的。我们最近读过耶利米书，我们知道这个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降下可怕的审判。那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33节说，神使我们困苦不是从他心里发出的。For he does not afflict from his heart. 这是哀歌的核心，你知道吗？他一共5章，每一章都是22节，只有第3章是66节。这整个对称的结构里面最中心的就是3章33节。神降灾不是因为他恨，他不得不这么做是因为他爱。这也是耶利米书他责备了29章之后神的一个自白，你知道吗？在耶利米书31章第20节，他说，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人生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 我必要怜悯他。亲爱的朋友们，他神从来不是一个充满愤怒啊，坐在那边等着我们送礼物的神，他是充满慈爱跑出来迎接我们的神，就像浪子回头的父亲那样，甚至远远的超过那位父亲。神你从头到尾都不是要告诉我们要努力以至于你可以蒙爱，神你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说你要蒙爱以至于你努力。简单讲就是，以法你错了，神不是一个愤怒冰冷的法官，他是我们慈爱怜悯的父亲。再来第二个，对以利法来讲，财富似乎跟公义有一点这个张力，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说法。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自己有钱感到愧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哦。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财富钱财的确常常抱着我们不幸的恶习，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心里面的财宝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以利法他说的对，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以利法说的对，我们的心要以神为我们的珍宝，在这样的一个生命中我们享受神给我们一切的财富。但他说错了，因为这不是约伯的问题。约伯记第29章，约伯澄清，他说他是有拯救哀哭的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这个孤儿。他说他是瞎子的眼，瘸子的脚，他是穷乏人的父。简单来讲就是，以利法你说的对，但那不是我约伯的问题。那我们再多讲一点，以利法对于约伯的指控，简单讲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想，你会发现以利法似乎是说对了什么。而这也是今天透过以利法我最希望大家看到的部分。因为当约伯他维护了自己的公义，他却没有顾及，没有去维护神的公义，该做的他没有做。而这不是说以利法说对了，约伯应该要反省自己怎么那么有钱啊，不是不是。但以利法没有想到的他却说对了，那就是约伯维护了自己的公义，却将神的公义一股脑儿的抛诸脑后。约伯说主发怒撕裂我，16章9节，神是那审判我的，23章7节，神使我丧胆，全能者使我惊惶。在约伯的口里，神就是一个使人惊惶的大怒神。约伯应该要为神辩护的，但他没有。对约伯来讲，他的苦难让他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让他明白调和说我是公义的，神也是公义的。他很混乱，他很不明白，他说神是公义的，我是公义的，为什么神使我受这些苦。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很常面临一样的困境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的，神是好的，但一个怀胎9个月的孩子胎死腹中，到底可以怎么样荣耀神？一个人他渐渐的老化，渐渐失去人性，到底可以怎么样荣耀神？一个义人受苦，到底可以怎么样荣耀神？当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是不是也会像约伯一样以神为代价来维护自己？不只是这样对吧，我们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没有发现我们自己实际上已经牺牲了上帝。我举个例子，当我跟小朋友在训话，我最近常常在想这件事，就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到底是向我的孩子呈现一个易怒冷血，还是一个充满恩典怜悯的父亲？是不是我在骂他，我在骂他们，我在管教他们的时候，我以神为代价，却只为了维护我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 约伯还是他的朋友们，他们似乎都犯了一样的错。就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以神为代价维护了自己。其实当我们跟人家讲话，当我们为了这个从前一次交付我们的圣道竭力的争辩的时候，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了自己讲话有说服力不惜牺牲上帝？讲回我的孩子，我常常告诉他们说，爸爸是很有原则的今天一个糖果就是一个糖果，一个影片就是一个影片是是的是，我们要有一个一致的原则。但有时候他们就是吵吵吵，就是要更多要更多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可以以神的怜悯为代价维护自己的原则吗？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以神为代价去维护任何东西，因为这个世界最高的权柄不是什么原则，而是神。当孩子跟我要一个东西，照着原则给他们，是因为神；照着怜悯安慰他们，也是因为神。我也在在学这个功课啊，就是不要以神为代价来维护我自己。我们需要再澄清一下，我们不是终于找到这个约伯这个犯罪的地方了。我们没有，约伯没有中了撒旦的诡计，他没有犯罪，但他困惑，他混乱，他不明白，他没有办法同时承认说神是公义的，自己是公义的和这些苦难，他不明白，你知道吗？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可能不明白。而只有当神最后用一连串的问题问他，挑战他说你懂什么之后，约伯才终于承认说，哦，神你才知道，你才是知道的那一位。而只有我们承认我们真的不太明白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明白。以利法没有弄对问题到底是什么，他说了很多宝贵的真理，神是公义的，罪是复杂的，钱是危险的，他是要解释，他是要建议，这些都很好，真的。但他搞错了，他和约伯都搞错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因为神不是一个大怒神，他不是一个冰冷疏远的法官，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充满蛮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我们来看第三点，耶稣基督神的智慧。当约伯在这个苦难中要调和神和自己的公义，他不只是被这个朋友搞得七荤八素呢，他自己也是就乱七八糟的。他一方面就想要反驳朋友的武断，那一方面他却没有办法平息他内心里面的混乱。他想要继续信靠神，但是他信不下去。神你干嘛要这么生气？神你干嘛这样？你为什么不在？我不懂。如同保罗说的，神是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简单讲，就是神对我们来讲太难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靠着地上的大哲学家，甚至我们靠着地上最近前的人，像约伯这样，对我们来说，神依然会是奥秘的。他依然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靠着自己我们不能够明白说，神啊，为什么？但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的神，他却自己道成肉身靠近了我们。原来耶稣才是那个在苦难中调和自己和神公义的人。原来基督才是约伯为什么的答案，你知道吗？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伯困惑，约伯不明白，但原来他的一生不是在讲一个愤怒的神，而是神透过约伯在向我们讲一个救赎的故事。 一个慈爱的父他要拯救的故事。因为如同约伯他敬虔而受苦，基督他公义却竟然受苦。如同约伯他被自己的朋友离弃，基督同样的被自己的朋友离弃。如同撒旦攻击约伯，同样的基督被撒旦攻击。如同约伯为朋友代求，同样的基督为我们代求。但跟约伯不同的是，基督明白说这不是一个愤怒的故事。跟约伯不一样的是，基督彰显而不是牺牲神的公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什么？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弟兄姐妹，耶稣他是唯一一个同时维护了自己和神公义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彰显的不是一个愤怒的神，而是一个深深爱着我们的父神。简单讲，耶稣是神最令我们不明白的工作，他却彰显了那最令我们不明白的慈爱。耶稣是神真正的代表。约伯没有为神辩护，他的朋友也没有正确的议论神，他们都把神形塑成一个这个大怒神，等着别人来挽回自己的怒气。只有耶稣他是神真实的形象，是他让我们看见约伯的故事是神对我们的慈爱。约伯记告诉我们说，神没有等别人来挽回自己的怒气，你知道吗？他却让他的爱子全部承担了。神从来不打算要我们还债，你知道吗？他在基督里面都帮我们还了。透过约伯，神希望我们知道说，不要怕，不要疑惑，我都为你们预备好了。你们扛不起来的重担，我会帮你们扛；你们撑不起来的公义，我会替你们撑。相信我，我会使你们富足。相信我，透过一个像约伯一样的人，我要拯救你们。相信我，因为我深深的爱着你们。所以当我们问神啊，为什么？当我们有太多不明白的时候，让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给牺牲了。因为约伯记教我们最重要的一件，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正是这位神为了维护我们牺牲了他自己。而这正是约伯所不明白的，以利法他没有搞懂的，他怎么能够又是公义又是慈爱？以利法不懂，他怎么可以又是公义又使义人受苦？约伯不能明白，但正是这位我们所不明白的神，他却为了维护我们牺牲自己，牺牲他的爱子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仰望耶稣，那位为神慈爱和公义竭力辩护的那一位，神丰盛的智慧，让我们听见说神对我们说话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约伯记它是一个救赎的故事，它不是一个审判的故事，它是一个义人受苦的故事，不是一个罪人受审的故事。它亲爱的弟兄姐妹，它是一个指向耶稣基督的故事。而圣经说，神已经使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智慧。今天就来信耶稣，救赎也就要成为你们的故事，然后去维护神的公义和慈爱，传讲神的救赎和怜悯，为那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也就是神的慈爱和公义，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竭力的争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位为你慈爱和公义辩护的主耶稣基督，愿我们去为这真道 竭力的辩护。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宝贵的圣名，阿们。
谢谢金道弟兄所传递的信息，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唯有基督，并请执事受奉献。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知道福音为何，以至于我们知道神的爱为何。主，谢谢你，我们为今天所听到的信息献上感恩，求主常常帮助我们，也激励我们，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也是一个道成肉身的跟随主的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的侍奉当中，主啊，求你常常警惕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肉身就是道。主啊，不要让我们为了彰显何事，以至于让神的名亏缺了荣耀。劝主常常用你的话来激励、提醒、指教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更属你。我们也为我们所能够奉献的金钱献上感恩，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让你的名得到更大的荣耀。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司官牧师祝福。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 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